果我能够有机会，并且我能够支付得起我想要的这种生活的话，我并不想做人工智能相关的岗位，我对这个东西并不感兴趣。其实我就想做一个安分守己的图书管理员，每天去整理一下书架，然后用额外的时间去读一读书，然后看着图书馆里面安然有序的样子，我就会觉得心里面非常非常的幸福。或许没有哪一本书能够让我读完之后就立得百万，但是堆砌这些书的骨骼和血肉的故事、历史、经验价值万金。文科衰退潮中，我们其实是能够看见，并不是这些学科失去价值了，而是应该说它本来就是作用于中产及以上的阶层，受众和市场本来就不大，并不是说文科的意义丧失了，而应该说文科会逐渐成为有产者的工具和游戏。曲线就是企业或者是个人在第一曲线，也就是主业或者是你自己主要在发力的方向还没有凉透的时候，提前布局的新的增长点，相当于未雨绸缪的 Plan B。 在前途未知的职场轨道以外寻找野路子的搞钱旷野，希望陪每一个爱折腾的年轻人先搞到人生中的第一个100万。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满地找钱，我是今天的轮值主播依林。今天是世界读书日，这是一个从1995年开始就被设定为鼓励大家阅读和写作的日子，所以呢，对我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日子，因为我从小就很喜欢读书。1岁零2个月的时候，我的叔叔在教两个表姐识字，然后那个时候我刚好出去上厕所，就学会了人生中的第一个汉字熊。然后我爸爸妈妈发现，诶，我怎么比两个大我1-2岁的表姐学的还快，就发现我在认字上面有一些天分，于是他们就开始自己制作卡片教我读书。从此以后，我的识字之路就变得一发不可收拾，然后也读了很多书。小时候我不太喜欢跟别人玩，一有时间就把自己闷在房间里面不停地阅读。当时特别喜欢首府男孩、窗边的小豆豆、哈利波特、杨红樱和郑渊洁系列的书。然后长大到5、6年级之后呢，又开始读郭敬明、韩寒，再大一点就喜欢读王尔德和毛姆，还有王小波、王朔。突然发现好多很好的作家都是王开头啊。读书能够让我懂得当下的年龄阶段无法亲身体会的道理，也能够让我对世界的广袤拥有无尽的想象力，也能够让我对人性幽微有更加具体的感知。所以在那个短视频和自媒体都没有萌芽的时代，书就是我的精神家园。所以我今天想和大家一起聊聊阅读这件事情，想聊一聊图书角到底是无用的装饰，还是能够帮我们掘金的铁锹，想聊一聊文科生在这个时代的就业数据以及处世之道，想聊一聊读闲书的作用是什么，以及读闲书是否有必要。最后呢，也想给大家推荐一些具体的给我带来感官震颤的书籍，并且给大家分享一些经典的段落，一共是5本书。所以如果你感兴趣，也想通过听播客这个方式来度过世界读书日这个特别的日子的话，不妨一起往下听吧。节目开始之前呢，我想先给大家分享一组魔幻现实的数据。哈佛本科生学院取消了30门课程，涉及20多个系，其中大多都是文科专业，在全球范围内也是这样。面对经济下行、工作越来越难找的这个社会现实，高校通常都拿边缘学科开刀。就拿我自己来说吧，我之前就读的学校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大家可能都知道这个是一个理工科学校，然后它的计算机是非常出名的，但实际上我去的呢是人文社科学院。这个学院在我本科入学的时候包含了德语、英语、心理、法学、经济、公共管理以及高级研究院、偏文学等等方向，但是呢现在依然蓬勃发展的就只剩下法学和经济学了，而我选择的专业心理学直接被取消掉了，非常非常的凄惨啊。然后呢，2023年中国高校毕业生存量岗位里面，人工智能相关岗位的起薪是文学类专业的 2.3 倍，全国书店倒闭的速度也比奶茶店扩张的速度快了许多许多。我们可能一边在直播间抢购99块钱的百年孤独盲盒，一边在招聘会上被 HR 质问，你读这么多小说能写代码吗？这个就是客观的文科生所面临的尴尬处境和社会现状。 但是其实如果我能够有机会并且我能够支付得起我想要的这种生活的话，我并不想做人工智能相关的岗位，我对这个东西并不感兴趣。其实我就想做一个安分守己的图书管理员，每天去整理一下书架，然后用额外的时间去读一读书，然后看着图书馆里面安然有序的样子，我就会觉得心里面非常非常的幸福。有了大语言模型之后呢，书中的华丽词藻、逻辑表达，甚至观点和事实都变得不再稀缺。所以说，如果文科生曾经的优越感来自于理科班的同学都在埋头刷题，而我们能够在班级自己募捐的读书角读《激荡三十年》《尤利西斯》《荒原狼》这些看上去有些奥色难懂，但是又非常充满了智慧的书的话，然后还可以写出一些基于现实而略微拔高于现实的文字的话，现在有了 AI， 文科生已经被这些 AI 挫伤的体无完肤。曾经需要背诵的东西现在已经毫无必要，甚至你如果在聊天的时候老是掉书袋，还会被大家嘲笑你很装逼。曾经需要饱读诗书才能够写成的文字风格，现在已经可以通过给 AI 灌语料 prompt 调优来让他们学个大概。就我觉得 DeepSeek 它都会有一些豆瓣的文风，因为它就是喂了很多很多豆瓣的语料。那么在这个情况下，读书还有必要吗？尤其是读那些无法直接作用于搞钱、生产、创业、成功等的闲书还有必要吗？我自己的脑子里都会有一个大大的问号。于是前几年我也曾经大幅的削减我读书的时间，比如说我花了更多的时间去社交，去了解一些科技前沿的信息，甚至去学习 AI 编程。我前段时间还下载了微信小程序的开发者工具，试图捣鼓出一款属于自己的小程序。但学了半天，我发现我无法理解如何驾驭 Java， 也无法用这样拙劣的表达来还原我的内心世界，更不能指望自己开发的小程序能够成功变现了。所以这个时候我就开始感到有点迷茫，然后我就去回想曾经背诵过的一些文科的内容，我去回想老庄哲学，发现无用之用方为大用，读书读闲书其实并不能说对我的搞钱之路毫无裨益。书构筑了我的内核，我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我的审美和表达方式，而这些东西才是每天让我行走在这个世界，让我能够通过我的技能和存在来赚钱的东西。何尝不能说我间接的因为这些书赚到钱了呢？比如说读非暴力沟通，爱你就像爱生命，我学会了如何通过维护和上级、和同事、和家人、和伴侣的关系，让自己成为这个社会上能够扛事、能够推动事情进展的一环。读 M 型社会、隔差社会、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印度折叠，我懂得了不同国家的发展土壤，并且能够对中国的未来做出一定的预测和判断。读美人图，武则天，他对此感到厌烦，向前一步，严正，豆子芝麻茶，我懂得了女性在社会发展中遇到的艰难和困境，也懂得了底层女性沉默的悲哀，更懂得了作为一个独立女性，我现在能够拥有一个工作机会，这是多么的可贵。读高效能人士的七个基本习惯，金字塔沟通法，人生护城河，最优解人生，我懂得了如何在职场上发力，如何规划我的未来，以及如何打造我的个人技能和打磨我的社交名片。或许没有哪一本书能够让我读完之后就立得百万，但是堆砌这些书的骨骼和血肉的故事、历史、经验价值万金。我能够在读完它之后的某个时刻，突然某一天脑中想起一句话，就感觉福至心灵，也知道下一步应该怎么办。读闲书的作用呢，就像在打游戏的时候反复进行某种操作，直至你在通过某个关卡的时候完全不需要思考了，这时候你只需要凭着肌肉记忆就可以顺利通关。读闲书的作用还像你在锻炼身体的时候，对某个特别虚弱、特别肥胖、浮肿的部分进行刻意练习，让你的这一块肌肉也紧实起来。只不过读书的锻炼，它是体现在对你的脑子上的。读书的作用，尤其是读闲书的作用，就像是在自己这一个大语言模型里不停地灌语料，灌得越多，灌的质量越高，你未来能够输出的内容也就越多，质量越高，涵盖的范围也越广。甚至对于一些出名作家来说，他们的字里行间就像带了水印一般，你光是读几行就知道这是谁写的，别人想抄袭都很难抄。在这个营销号铺天盖地充斥了人们视线的世界，拥有文字水印是多么的可贵，又是多么的稀缺。 最近我在小红书刷到了很多很多一看就是 DeepSeek 写的内容，刚开始我觉得哇好新奇好有意思， AI 真的好牛逼，我很快就要被它替代了。但是看了十几篇之后，我就觉得我再也不想看了，我有一点点审美疲劳，点开之后就想把它关掉了。 AI 让写作的门槛降低了很多，但是他写的东西都是千篇一律的，所以在今年这个世界读书日这个特殊的日子，我建议大家干一件很有反骨的事情，就是我们抛下所有对工作的困惑和焦虑，去书店买一本绝对没办法帮你挣到钱的书，然后坐在星巴克最显眼的位置读它，让那些拿着 MacBook 仿制 PPT 的人看一看你的松弛感。毕竟在这个成功学泛滥的时代，能够坚持无用阅读的人才是掌握了终极的生存智慧。好啦，那刚才讲了那么多，下面我就来推荐一下最近几年看过的好书吧，一共有五本。我想推荐的第一本书叫《格调：社会等级与生活品味》。这本书呢是一本讲阶级的书，它把社会分为金字塔结构，一共是九个阶级，看不见的顶层、上层、中上层、中产阶级，这个也是小红书讨论度最高的，然后上层平民、中层平民、下层平民、赤贫阶层和看不见的底层。然后他们每一个阶层都有每个阶层拥有的特质、符号和标签。看不见的顶层因为做什么都可能引起大家的嫉妒，所以他们选择了与普通人隔绝开来，作风低调，不爱炫耀。上层呢，通常有钱有势，而且能够被看见，赚的钱小于继承来的钱。他们比较爱穿 polo 衫，然后在乎学历背景和家风。而中上层阶层，他的大部分财富不同于上层，他大部分财富都是自己赚来的，通过比如说法律、医药、石油、航运、房产，乃至更令人起劲的艺术品买卖这些行业赚来的。他们有些时候会享有一些继承的财产，但是这个比例没有那么高，所以他们相比上层会有一种会从事劳动的轻微的羞耻感。就对这些顶层人士来说，劳动是比较羞耻的，有闲阶级才是真正值得被羡慕的。然后中产阶级呢，就是一群最无聊的人，他们是靠工资收入而生活的焦虑永动机，可能这个也是大部分中国人的现状。他们是社会的卷心菜，既怕老板骂，又怕邻居笑，用作者的话形容呢，就是一个最谨小慎微、了无生气的阶层。他们是企业的螺丝钉，也是可替换的零件，他们最害怕他人的批评，因此也是为他人而存在的。他们刚好是这个社会中最势利的一群人。然后上层平民，他是一个被称为蓝领贵族的阶级，他们靠手艺吃饭，但是收入呢又是比较不菲的，比如说每个月可以赚20000的月嫂。他们会认为自己和律师、医生们一样，也算专业人士，而且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的收入可能都是差不多的。然后往下一点，中层平民呢，他们同样从事着蓝领的工作，但是会非常容易被替代，而且没有办法给自己带来比较多的收入，他们不停的工作才能够保持自己活着。然后下层平民的特征呢，则是明显的就感到就业不稳定了。这个阶层它包括了非法移民，比如说墨西哥的水果采摘工，还有欧洲现在也会有一些难民，以及一些其他的移民工人。然后再往下走就是赤贫阶层了，比如说乞丐。再往下就是我们同样看不见的社会底层，他们可能消失在我们的人海里，但是偶尔会被纪录片给拍摄出来，比如说大山和盲井。然后界定了这些阶层之后，作者又进一步通过外貌、住房、消费、休闲和摆设、精神生活、言谈举止这些特征来描述这些阶级的差异，非常的有意思啊。作者也费了一些笔墨来写阶层流动的方式，以及游离于这些传统符号之外的另类阶层，让整本书的内容能够自圆其说，成体系。然后书的尾声还有一个测试，做了这个测试你就能够测出自己在哪一个阶级了。相比小红书上无论有多少钱都会被判定为中产阶级的主观标准啊，这本书可能会让你对阶级有一个更加清晰直观的认知。下面我就来举一些书中的例子，也可以说是不同阶级的刻板印象和符号吧。先说是外貌啊，因为在美国 62% 的美国人都是体重超重的，所以显示你阶层比较高的一个不费力的办法就是身材苗条。身材苗条是位于上方的四个阶层的一致目标，尽管中产阶级要为抑制爱吃垃圾食品的嗜好付出很大的代价，因为他们的工作大多数是暗度劳动，也没有那么多的运动时间嘛。 然后美丽、长脖子、高个子也通常被视为上方阶层的特征，穿搭上呢，则是从面料、款式和颜色上能够看出阶级。中产阶级的衣服通常比较光滑，在裹住他们之前就已经闪闪发亮了，但是上层阶级就会比较 cozy 一点，他们倾向于穿更加柔软、有质感、羊绒质地的衣服，比如说100%羊毛、100%羊绒。中上阶层以及未来的中上阶层，比如说常青藤大学的教授啊，他们普遍喜爱花呢外套。这种衣服它看上去虽然没有那么的好看，没有那么出片，但暗示的是乡村式的闲适慵懒，而非城市才有的日新苦意。如果你每个月有稳定的信托，可能是不想上班的，你就想在郊区买一个别墅，然后每天过一个桃花源一般的生活。然后我之前看过一部电影叫做《赛末点》，里面就有两个老闲阶级的年轻人的穿搭非常典型，就是毛呢外套、千鸟格的花纹、羊毛衫、卡其色裤子、拉夫劳伦，整体色调较为暗沉的这些服装。然后电影里面一位想要嫁给有钱人的中产阶级的演员，他却总是喜欢穿那种光滑的礼裙，饱和度也比较高，看上去拥有勃勃的生机，野心也比较多。然后另外一个最近出的电视剧叫做《白莲花度假村三》，他们里面的穿搭也非常典型，有一个家庭就是整体都是老前锋，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看。然后刚才讲了外貌和穿搭上面的一些区分阶级特征的符号，下面一个就是精神生活了。首先，上层阶级呢，他可能会比较偏向于去读历史悠久的好学校，比如说普林斯顿和耶鲁。然后像费茨杰拉德这样典型的中上层阶级和中产阶级的美国人，会把这些学校作为社会地位的标志和证明。因为大家应该知道，美国的高等教育是非常昂贵的，所以说这个是能够作为一个阶层的象征的。尤其是你读了这些书还不需要支付这个学业贷款的话，就更能说明你们的财力了。但是这一点在中国体现的并不是特别明显，因为只要你脑子够用，即使你的出身比较贫寒，也是能够去读清北复交这样的好学校的嘛。然后在美国，除了学校，读的书也可以体现一个人的阶层。有一些书就是能够传达中上层阶级品位的书的，他们通常聚焦于时事和政治领域，比如说《时代》《新闻周刊》《财富》《福布斯》《商业周刊》等等。但是中产阶级可能就会读一些比较高雅，但是非意识形态的期刊，比如说《国家地理》《今日心理学》。然后平民阶层则会看《读者文摘》《明星周刊》这种非常好读、非常口水化的内容。然后从文科衰退潮中，我们其实是能够看见，并不是这些学科失去价值了，而是应该说它本来就是作用于中产及以上的阶层，受众和市场本来就不大，并不是说文科的意义丧失了，而应该说文科会逐渐成为有产者的工具和游戏。用我的话来总结呢，格调这本书就是一本看完之后你可以学会如何装逼，以及如何拆穿别人装逼的书，同样也是一本能够让你理解许多不同于自己的生活方式的人的书。这本书还挺有意思的，里面的一些符号也非常的典型，推荐大家有空的话可以当乐子来看一看。然后刚才是用我的话来总结嘛，如果是用 DeepSeek 的话来总结的话，这就是一本让所有人都破防的书。富豪看了之后会冷笑，心想哼，这作者真是没有看过有钱人。而中产看了之后会气得跳脚，心想我明明属于中上层，你为什么偏偏要贬低我，说我是最无聊的一群人。然后平民之后看了会非常挠头，这本书有什么实际的作用吗？看完之后能用兑换的积分来换鸡蛋吗？然后这本书里面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刻板印象，我就不在这里一一展开了。大家如果对阶级很感兴趣的话，可以去读更加符合中国国情的一本书，梁晓声的《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那本书也很有意思。然后我想推荐的第二本书叫做《我才不想做家务》。我才不想做家务是去年爱奇艺上映的一部现实题材电视剧《凡人歌》的作者写的。书的主角是一个月薪20000出头、小康家庭、小城市出生、长得有些小漂亮、年龄接近30岁的都市女性。她呢一边看着上野千鹤子的讲女性主义的书，一边又在经济实力上找了一个高自己一大头的北京男朋友，并且对她要求绝对平等，就她希望她跟男朋友之间是绝对平等的，比如说在经济上以及在家务上面。然后她的男朋友呢 也是一个中产男性，他希望有一个漂亮能赚钱又能做家务的老婆，所以他们两个人显然需求和自己能够提供的东西是不一致的，两个人和两对家庭也有了各种矛盾和拉扯。然后书里面的角色刻画比较偏群像，除了主线故事之外，每一个支线都写得特别的精彩。比如说女主角的妈妈，她是一个为家庭忙碌了大半辈子的全职主妇，然后她在50多岁的时候突然被自己的丈夫逼着离婚，糟糠之妻啊，说抛弃就抛弃了，然后她非常的悲哀。这时候呢，她没有经济来源，一开始想着去依赖一下自己的女儿，结果发现这样也会对女儿带来一些不便嘛，所以她就干脆到北京做起了家政阿姨，做着做着竟然就起来了，逐渐有了起色，有了存款。之后她的老公再找自己和好，就再也没有原谅她了。然后另外一个女主角的一位亲戚，她是一个70多岁的女性，然后一辈子都在为家苦苦操劳，带完一胎带二胎这样的情况，然后突然70多岁的年龄，她就自我意识觉醒了，不想把生命的最后时光放在带下一个孙子身上，所以她拿走了家里面的30万到处玩，真的是非常的潇洒。她去了迪士尼，然后去了江南水乡的小餐馆，然后去上海高空酒吧喝鸡尾酒，而且把它记成了鸡毛酒，然后她还买了这辈子都不曾买过的3-4千一条的昂贵连衣裙，也去住了好几千一晚上的豪华酒店，而且为了耀武扬威，她还在朋友圈展示了这一切。她的老公就一边生气一边气得跺脚，不知道怎么样去找到他。花了15万之后，他突然觉得人生已经圆满了，再无遗憾，于是又灰溜溜的回到了家里，结果发现没有他的照顾，大家也已经独自习惯了承担属于自己的那份责任。然后书里面除了这些看上去有自私一面的女性，还刻画了各种各样的男性，比如说脾气温柔的软饭男，在约好了一起丁克的妻子面前收敛起了所有的男子气概，充当一个保姆撒气筒，结果呢在外面开着妻子的车装大款，50多岁的时候突然抱着一个私生子回来，逼着自己的妻子认他做亲儿子。还有家庭殷实但是不至于大富大贵的中产男，对妻子的要求可以说是既要又要，还要又要有事业，又要有相貌，还要有好性格，还要有保姆一样的家务意识，但是自己在付出的时候却格外的衡量利弊，生怕在感情或者是物质上面吃亏了。还有一种品类是大男子主义的男生，他们从相爱的时候的我养你变成不爱时候的是我养的你之间的转变，会让人觉得人性真的是非常的难以描述啊。然后事业黄了之后，这种男生会变得非常的心狠，抛下自己老实付出的糟糠之妻只需要1分钟。这本书的故事性比较强，情节也比现实的情况夸张了不少，但是读起来整体上是轻松连贯酣畅淋漓的。然后他从家务这个小的切口，我不想做家务切进去，写了婚姻关系在代际之间的变化，写了中年危机和死亡焦虑，也写了半独立半依靠的半女性主义，让人非常的有代入感，看完之后会有挺大的后劲。而且这本书读下来时间也不会特别长，可能3-4个小时就读完了，大家如果有半天的闲暇的话，还是非常推荐去一读的。然后我想推荐的第三本书叫做《纯真博物馆》，这本书呢是我今年看过最老实浪漫、最温柔缱绻、最能刻画幽微人性的一本书，我非常非常喜欢。虽然它不是跟搞钱相关的，而且可能压根不会对你的搞钱带来任何的作用，但是我觉得这是今天要推荐的五本书里面私心最偏爱的一本。这本书呢，它是一位土耳其的文豪所作，这个人得过诺贝尔文学奖，文笔非常好，然后比喻就写得非常非常的传神，对人性和心理的刻画也很细致入微。首先，为什么这本书要叫《纯真博物馆》呢？纯真是因为书中的男主角他坠入爱河的时候，他爱上的这个人是一个19岁的未尝禁果的纯真少女，然后他自己也把最纯真最不掺杂杂质的一份爱留给了这个少女，所以有纯真。然后博物馆呢则是比较有意思的部分，就是书中的男主角他把深爱的这个少女的一切物品都放到了博物馆中，其中包括他穿过的鞋、握过的门把手，甚至抽过的4213个烟头，真的是有一种收集癖的感觉了。然后这本书的最后一页是一张博物馆门票，作者说如果你拥有这本书可以凭这张门票去参观博物馆，于是我就好奇的去搜了一下，然后发现诶，这个博物馆它真的存在耶，但是好像跟书中主人公的故事以及这本小说并没有确定的关系。然后这本书的故事开始于一场买包引发的事故， 书的男主人公高富帅30岁的凯莫尔，在给未婚妻买包的时候，对店里面的店员，也是他18岁的穷表妹福颂一见钟情，于是后续就开启了一边和未婚妻推进订婚的事宜，知道对方和自己非常匹配，但是一边呢又非常馋福颂这个人，偷偷的幽会，甚至让他出尝禁果的历程。然后在订婚宴上面，福颂突然发现自己是没有可能跟凯莫尔结婚的，于是就心碎的离开了他，并且从他的世界销声匿迹。而凯莫尔这个时候也意识到福颂而非未婚妻才是他的真爱，他在后来的日子里基于男人现实的本能，他觉得他们两个人的关系还是比较匹配的，就都是上层阶层，然后以后能够对双方家庭做生意能够有一些帮助，于是选择了继续跟未婚妻相处下去。但是真的要到结婚那一步的话，他却一直没有办法痛下决心，甚至他会发现自己的内心始终思念着的人就是福颂。拖到没有办法再拖的时候，他终于选择了跟未婚妻分手，然后前往别的城市去寻找福颂，却发现对方已婚，非常的狗血啊。然后他一边责怪自己当时没有办法及时跟福颂在一起，一边默默地守护他，渴望他，当了很多年他的备胎，直至他们的恋情终于走向正轨。然而呢，这故事并没有走上王子和公主从此以后幸福的生活在了一起的俗套结局，因为如果真是这样发展，这个作者也就没有必要去用一个纯真博物馆来追到这份感情了嘛。但是具体的发展我就不展开说了，免得剥夺大家阅读的欲望啊。但是这本书除了爱情之外还有很多精彩的部分，比如说书里还讨论了男权社会之下女性的贞洁有多么的重要，然后尚未开化的社会的婚姻模式是什么样的，肉体欲望、客观条件和爱情的关系和配比是怎么样的，占有欲、尊重和爱的交织与区别等等，会让人边看边忍不住拍手叫好。而且作者真的非常会写比喻句，把一些看上去有一些色情的描述披上了浪漫的色彩，就像阳光午后空气里面轻轻起舞的微尘。然后我也想给大家来分享一些书里面的经典片段给你们念一下啊。比如说作者描述他急切的想要见到一个人的心情的时候，他这样写：为了能让人在每个时刻算命，真主为我们传递来了各种信号，世界、人生，一切都与这些信号融合在了一起。我会说，街上开过的第一辆红色轿车，如果是从左边过来的话，我将从福颂那里得到一个消息；如果是从右边过来的话，我还要继续等待。我会站在沙特的窗前，数那些过往的车辆。我对自己说，如果第一个从船上跳上码头的人是我，那么不久后我将会见到福颂。于是不等缆索扔出去，我就会跳上码头。而蓝索工会在我身后喊道，第一个跳的是头驴。随后我会听到一艘轮船的汽笛声，我会认为这是一个吉祥的兆头，我会幻想轮船，我会对自己说，过街天桥的台阶数目如果是单数，不久之后我就会见到福颂；如果是双数，它会增加我的痛苦；如果是单数，则会让我瞬间轻松很多。然后作者描述男主角和恋人在补习数学的时候汹涌的欲望。一开始我试图去认真辅导他，他的头发散落在纸上，他的手在桌上不停地移动，他把铅笔头上的橡皮像乳头那样长久地咬在两片红唇之间，他裸露的胳膊不时碰到我裸露的胳膊，这些都让我魂不守舍，但我还是控制住了自己。他那聪明的铅笔尖就像一只饥饿麻雀的着急小嘴那样在纸上跳跃着前行，我控制着那铅笔尖，被他那一边拽头发一边安静干练的简单等式的模样打动，同时我也在担忧地关注着内心里升腾起来的迫不及待和不安。就在那时，我们开始接吻，我们长时间的接吻，然后我们做爱。做爱使我们感到像童真、羞耻和罪过一类东西的沉重，这是我们从彼此的动作里发现的。但是我也从福颂的眼睛里看到，他在从性爱里得到乐趣，陶醉在最终发现这些多年好奇的乐趣的兴奋里，就像一个穿越波涛汹涌的大洋，忍受千辛万苦，最终到达一片梦想多年、传说中的远方大陆的游客。在他刚踏上那片新大陆时，是如何带着好奇和陶醉，面对每棵树、每块石头、每处泉水的。 又是如何既兴奋又小心翼翼地将每朵鲜花每个果实放进嘴里品尝的。然后作者是这样描述贞洁和新旧秩序的交替的。1975年以后，在以伊斯坦布尔为中心的巴尔干、中东以及地中海以南和以西的那些地方，年轻女孩们的童真仍然是婚前必须保护的一份珍贵宝藏。在西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中，特别是城市化的结果，随着年轻女孩日益在更大的年龄结婚，这个宝藏的实际价值开始在伊斯坦布尔的某些街区被逐渐降低了。那些拥护西化的人们，随着文明和现代化进程的深入，乐观地相信这个道德甚至这个问题将会被遗忘。但是在那些年里，即使在伊斯坦布尔最西化和富有的阶层，一个年轻女孩在婚前和一个男人走到最后的做爱，依然会导致一些严重的后果。可能因此导致的最轻后果是，就像我故事里所说的那样，年轻人本来就已经决定结婚，那些在西化和富有阶层里订了婚，或是让周围人认可了他们婚前同居的严肃的年轻人的婚前性行为，就像我和七贝尔那样，即使是个别现象也被宽容地接受了。那些上流社会接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女人，喜欢把这种和未来的丈夫人选婚前上床的行为，一方面解释为对他们的信任，另一方面解释为忽视传统的现代和自由。这本书还有很多精妙的比喻、精妙的描写，我就不一一展开了。我一口气读完了它，很多好的地方还没有来得及二次咀嚼。但这是我近几年看到的最喜欢的一本文学作品了。上一次那么喜欢一本文学作品，可能还是高中时代读王尔德的《道林格雷的画像》。如果你对爱情、男女关系、婚姻制度抱一丝好奇和困惑的话，我都非常推荐你去看这本书。德国诺贝尔文学奖的作者是绝对不会辜负你的时间和注意力的，就像他在结尾还给了你一张门票一般，里面有很多很多东西是值得我们慢慢去打开、去解锁的。我想推荐第四本书，叫做《第二曲线》。其实第一次听说这本书的时候已经是3年以前了，当时在美团实习的时候，领导推荐这本书，然后我感觉活下来已经很不容易了，我不想再花多的时间去钻研一些职场生存之道了，再加上这个标题有一点点像贩卖鸡汤的套话，所以我就没有去读。但是我最近刚好看到了一位自己很喜欢的博主叫做花神庙推荐了这本书，所以我才决定去认真的看一看。结果发现这本好书真的是被标题给耽误了。书中他不只解释了什么是第二曲线，然后还结合了作者的个人经历解释了什么是第二曲线，他在职场中、在企业中、在组织中是怎么样体现的、怎么样发展的。然后作者他是这样解释的，他说我们人类的一切，包括生命、组织和企业、政府、帝国和联盟，各种各样的民主体系，甚至民主本身，都适用于 S 型曲线。最开始的时候是投入期，包括金钱方面的、教育方面的，或者各种尝试和实验。在接下来的阶段中，当投入高于产出时，曲线向下，就是一开始你在前面是没有什么收获的，曲线是往下走的。但是当产出比投入多的时候，随着产出的增长，曲线就会向上了。如果一切运转正常，曲线就会持续向上。但是咱们都知道，所有商业都会有泯灭的时候，然后所有的东西都是由生向死的过程嘛，所以在某一个时刻，曲线就会不可避免地达到巅峰，然后开始下降。这个时候下降可以被延迟，但是无法逆转。然后我也会把第二曲线它描述的具体的曲线样子放在 show notes 里面，大家可以自行查看。简单一点来讲的话，第二曲线就是企业或者是个人在第一曲线，也就是主业或者是你自己主要在发力的方向还没有凉透的时候，提前布局的新的增长点，相当于未雨绸缪的 plan B。就比如说拿满地找钱这一档播客来说吧，我跟四字妹妹是在刚工作1年左右的时候开始运营这档播客的。那个时候我们的主业其实刚刚开始做没有多久嘛，然后也是一片向好的状态，我刚好也拿完 S 的绩效，晋升也顺利通过了。其实按常理来说应该继续加大对主业的投入，甚至 all in。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当时内心深知，当一个产品经理并不是我喜欢且擅长的方向，所以我就跟四字妹妹开始了满地找钱这档播客。它的前身是一档叫做川香辣妹的播客，但是那个没有做起来，我们当时想做个人 IP 来着，然后后来又有了搞钱的想法，所以就做了满地找钱。 那个时候我们其实没有意识到说这个是未来可能有所发展的第二曲线，就只是因为喜欢就做了。前面的投入期其实挺难熬的，要投的成本很多，你需要去花时间选题、录制、剪辑，而且那个时候我们想要邀约嘉宾也是一件比较难的事情嘛，所以需要花钱来邀请自己的朋友或者是一些自己比较喜欢的嘉宾，送他们礼物或者是请吃饭，所以这个阶段的曲线显然是向下走，就是投入远远大于产出的。但是在我们慢慢积累了垂泪赛道的听众的支持，然后录制节目的经验也越来越丰富之后，这个曲线就开始逐渐往上走了。后来互联网行业其实一年不如一年嘛，也可以说是整个经济大环境都是这样，所以说找工作越来越难，晋升越来越难，然后拿到一个好的绩效也越来越难。我的主业就像互联网的颓势一样，就逐渐走弱了。但是刚好这个第二曲线就发展起来了，它就补齐了我主业的缺憾。播客它本身是我的第二曲线，但是这里面又会有第一曲线和第二曲线。比如说变现模式，一开始满地找钱，我们就只想着我们把流量做大去接广告，对吧，体面然后又容易赚钱。但是我们接了稍微几期之后就发现广告主很少，但是做播客的人却越来越多了，这根本就是不可持续的变现模式，我们不能够在这样一棵树上吊死。于是我跟四字妹妹就开始积极的开拓衍生产品，比如说跟嘉宾去合作分佣，包括说是带货，包括我现在自己做了一个自己的知识星球，叫做一零的发财星球，在里面也写了300多篇将近400篇内容。所以说在广告越来越难接的2024年，我们的这个变现上面的第二曲线又为第一曲线补了位，虽然广告接的没有以前多了，但是我们有了其他的收入，让这个播客整体又往上提升了，它的生命周期可能就会越长了。然后我们再回到书里啊，书中还预测组织公司本身也是第一曲线，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松散的个体会逐渐成为发展起来的第二曲线，也就是说以后我们不再会依托于组织和企业了，可能人人成为个体户的时代会到来的。我们终究有一天需要去接受不稳定性，也需要培养自己与市场单打独斗直接交换价值的能力。书里面是这样说的，无论政府希望的是什么，现实情况是在今天的英国，只有不到一半的成年适龄劳动人口在全职工作，其他都处在自我雇佣、兼职、失业、受教育或者说是经济无效的状态中，也就是忙于在家无偿的照顾父母和孩子。我觉得以后中国可能也会越来越向这个趋势去靠近的。然后书里面还说，退休并不是每个人的乌托邦，至少现在不是。工作正如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帮助我们保持健康积极，尤其是保持参与感和趣味性，是衰老和各种疾病的最佳解药。至于工作是为了赚钱还是为了慈善并不重要，工作是为了社会，为了个人的快乐，在许多情况下是为了照顾心爱的人。然而对于许多人而言，自我雇佣正在变成一种重要的用以补充养老金不足的手段。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这种情况将越来越普遍。所以说作者告诉这些人，把不同种类的工作、不同的客户放在一起，分别做一个组合。如果一个客户退出，或者是一个项目失败或结束，这并不会完结，还有其他的项目和客户。再结合现在的延迟退休、应届生就业难的社会大背景，我会觉得这本书非常非常有必要一读。你会明白找到第二曲线是一件很必须的事情，也会收获开始寻找第二曲线的勇气。毕竟在职场有一份稳定薪资的同时，你还是一位小红书的腰部职场 IP， 这个听上去肯定比你没能顺利度过35岁危机，然后从大厂离职改行开滴滴，这个听起来更加的性感吧。这是我推荐的第四本书《第二曲线》啊，然后下面我想给大家推荐第五本书，叫做《人类群星闪耀时》，这是一本很经典的作品，是茨威格写的。他通过14个历史特写，展现了人类历史上那些决定命运的关键瞬间。我最近经常会陷入一种虚无感嘛，因为感觉工作很没有意义，然后我非常的倦怠，不知道要干什么。这个时候我就去看一下历史，就会觉得哦，原来我是如此的渺小，然后我就不再会去纠结工作上面的这些痛苦和无聊，我会去关注一些让我感到快乐、感到安定的事情。 读历史是能够给你很多支撑的事儿。如果你感到迷茫的话，不妨拿起这本书来读一读。然后刚才所说的这些历史的关键瞬间，包括了拜占庭的陷落、滑铁卢的一分钟、歌德的悲歌、黄金国的发现、南极探险的斗争、列宁的封闭列车等等，都是非常耳熟能详的故事。然后作者把它摊开了、揉碎了讲，挺精彩的。历史转身的时候抖落一身星尘，这本书充满了世界历史的高光剪辑，然后也充满了朋友圈的刷屏级的文案，非常非常推荐你一读。然后也给大家分享这书里面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两个故事吧。第一个故事是滑铁卢战争的关键一分钟。大家可能听到滑铁卢多多少少都知道这是什么一回事儿，因为它第一反应就是标志着巨大的落败。这个战争它不仅终结了拿破仑的百日王朝，也标志着一个时代的落幕。其实拿破仑失败的原因有很多，比如说长期以来的穷兵黩武导致他孤立无援，然后当时社会面上的反法情绪也很严重，反法同盟在资源和物力方面也超过了法国，再加上拿破仑本人他非常的专制而且很自负，再加上这个战争有一大败笔，就是拿破仑他以前比较能干的将领要么就去世了要么就退休了，所以他选用了一位特别中庸的将领来担任一个关键的要务。书里面是这样描述那位中庸的将领的，他从容20年，参加过从西班牙到俄国、从尼德兰到意大利的各种战役，他是缓慢的一级一级的升到元帅的军衔的，不能说他没有成绩，但是也确实没有什么特殊的贡献，只是因为奥地利人的子弹、埃及的烈日、阿拉伯人的匕首、俄国的寒冷，使他的前任都相继丧命了，所以给他腾出了位置。他获取那最好的军衔可不是青云直上，而是经过20年战争的煎熬之后水到渠成而得。其实职场上有挺多这样的人的，他们之所以能够做到一个管理层或是怎么样的位置，并不是靠他能力多出众 ，no， 而是他靠着自己长期以来的坚持和苟的能力，苟出了这个位置。然后这一点呢，拿破仑也是心中有数的。这个将领格鲁希在他眼中只不过是一个老实的循规蹈矩的而且会绝对听他话的人而已，他不是什么气吞山河的英雄，也不是运筹帷幄的谋士，但是他自己的元帅一半都已经在皇权之下，其余的几位每天很悠闲的待在庄园里面，对这种没完没了的战争生活已经厌倦了，所以说拿破仑他自己也没办法，他只能把一个重要的任务委托给这个中庸的男子。而正是这个中庸的男子将拿破仑离开前的命令当作不可更改的命令，即便发现军情有变也没有改变战略，导致贻误了有可能让这个拿破仑获得胜利的战机，让他最后就输了。然后书中是这样描写的，就是那关键的一秒钟的犹豫，就他犹豫了一秒钟要不要去前往援助拿破仑的残兵败将，但是想了想我还是听拿破仑离开前的指示吧，那个时候没有微信，所以拿破仑之前怎么说他就怎么办，一点都没有想着变通，结果就是因为这一秒钟的犹豫让他得到了非常可怕的报复。在城市的生活中，这样的瞬间其实是很少降临的，你大多数时候做的决定不会给自己带来多大的后果，但是拿破仑的那一战，滑铁卢一战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瞬间，然后当他降临到这个平庸的人身上时，他压根不知道怎么样去利用他，所以说他一切的美德、小心、顺从、勤勉、谨慎都无济于事，命运鄙视的把畏首畏尾的人拒之门外，然后让他们得到了一场失败。拿破仑呢也因为这次错误的用人导致了再无翻身可能、晚景凄凉的局面。但是这个中庸的人还蛮有意思的，他在认错之后仕途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甚至后来继续升官发财，只不过是效忠于不同的将领罢了。看完之后我就一边唏嘘拿破仑的落败，一边觉得中庸的这个格鲁希将领演绎的职场真理直到现在还在闪耀，就是当你在战场上听到老板翻车的巨响的时候，请立即关闭钉钉，我们有可能已经熬走老板了，假装信号不好，无为即是作为，熬走了老板说不定你又成为了下一个成功者，等待来下一个春天。然后另外一个书里面比较让我印象深刻的故事是黄金国的发现，这个故事是对命运馈赠的每个礼物暗中都已标好价格的最好的诠释。故事里面描述了一个叫做约翰·萨特的瑞士移民，他在加州建起了殖民帝国，包括自己的果园、 粮仓和私人军队，差不多就是19世纪北美的基建狂魔吧。他后来有一天发现自己厂里的水沟竟然能够逃出黄金，哎，于是他就想要借着黄金来发一笔横财。但是他还没有来得及大量掘金的时候，就没有忍住将自己的秘密泄露了出去。他告诉别人，哎，哥们儿，我突然发现黄金了，我可能要大发一笔了。结果听到这消息的人就到处传播，然后所有的人都背叛了他，不再老老实实的干活，而是起义揭竿而起，农民扔下锄头，士兵逃离军营，商人锁上店铺，旧金山的90%男性全部都冲进他的领地里面疯狂掘金，然后这个地区就变成了一个无政府的混乱局面，大家都杀疯了眼，压根就不会去遵守规则，说这些黄金都是你的这个领地里面发现的，所以也应该是你的。最后这些黄金没有给这约翰萨特带来财富，反而让他的土地被洗劫了，牲畜也被宰杀了，工人全跑了，妻子也离世了。然后这个时候他还不甘心，他想要逆风翻盘，然后刚好他的儿子还活在这个世界上，好像是有3个儿子吧，于是他就带领他们继续低调的收集大家掠夺他财产的证据。多年之后他拿出这些证据，然后去找法官去判定这些人应该把东西归还给他。当时法院确实给了他一个公正的裁决，让这些既得利益者把黄金、房地产还有牲畜归还给约翰萨特，但是大家再次选择了暴力，拒不归还。既然都已经拿到钱了，凭什么要还给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人啊，对吧？他们甚至还杀死了约翰萨特的两个儿子，他自己的一颗烂命、一颗老命也是差点在此中丧生了。最终失去一切的他就只能再次等待正义的到来，他还是希望有一天能够翻盘，然后已经是一个老人的他每天还揣着法院的判决单每天游荡。然而致死的那天也没等到黄金或者是正义的到来，这些黄金没有给他带来财富，反而害得他失去了原本的那些幸福的生活，失去了他的土地、家畜、妻子、儿子乃至幸福。这个故事它让我看下来非常的感慨，就是命运给凡人馈赠礼物的时候，其实也总会附赠给你毁灭的说明书。有一句话说，身弱不担财，其实大量的财富真的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担得住的，有些时候我们要学会去珍惜，不要去把欲望给养得太大。小富即安也是一种大智慧，因为有可能当你有了太多太多的钱的时候，你身边曾经的朋友就变成了敌人，你不知道怎么样才能够驾驭住这一笔钱，所以还蛮有意思吧。然后书中还有很多很多精彩的故事，比如说歌德在74岁的年纪突然对19岁少女萌发爱意，然后在荒唐的求婚被拒绝之后，又将悲愤的力量转为创作出《浮士德二》的动力。然后还比如说有南极探险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我就不给大家一一赘述了。我觉得这本书是你今年如果想要读一本经典之作的话，必须要考虑的书，真的很推荐。然后节目的最后呢，我还想夹带一点私货，就还有一个想要推荐的知识类的内容，就是我的知识星球10的发财星球。从去年开始运营到现在，我在这半年里面已经陆陆续续写了将近400篇的内容了，全部都是我的呕心沥血之作啊。然后我把所有不方便公开表达的内容，包括一些播客的运营的数据，以及每天的所思所想所看都记录在了这里。还有比如说今天这期播客的逐字稿我也会放在星球里面，包括一些往期单口节目的逐字稿也会放在里面。星球里面它可以分类阅读11个模块的内容，我已经都做好了归类，大家进来之后就可以直接分类的查看，当然你也可以按着时间线来查看啊。有个叫做花钱买认知的模块，里面呢有20多篇我花钱才买到的认知。人去亲自经历去魅的这个过程是真的要花很多金钱时间和精力的，然后看了我的这些总结出来的东西，你就不用再去亲自花钱花精力花时间了。比如说做自媒体的平台游戏规则，降低创业成本的方法，怎么样花钱买到最多的开心等等，都是我踩了坑花了钱才总结出来的经验，你们看完就可以省掉了。然后还有一个模块叫做搞钱基本功，里面整理了40多篇我在搞钱过程中的感悟和体会，包括我其实是一个不太适合搞钱的文科生，怎么样逆天改命找到了高薪工作，包括我们现在在做的自媒体是怎么赚钱的，我们是怎么邀约嘉宾的，怎么样拉近跟甲方的距离的， 以及赚到人生第一桶金之后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等等，就全部都是我很真实的感受和真诚的分享。然后还有个板块是播客逐字稿，里面有第16期、第54期、第69期和这一期节目的逐字稿，大家可以一边看一边试着也按照这样的逻辑来写公众号或是出单口的内容，说不定之后你就可以上线一档自己的播客呢。然后还有个模块是好书好剧好电影，里面分享了40多篇这些好内容给我带来的感受以及攫取了其中的精彩片段。然后因为大家知道我是一个 AI 产品经理嘛，所以我有在星球里面去分享我在 AI 行业的一手经验，还包括了一些好物分享、省钱心得、副业心得等等，这些内容融合在一起，虽然看上去有点杂，但是其实它构筑成了一个完整的主业、副业、财商的搞钱的知识体系，也完整的构筑了我是怎么样搞到100多万的。大家进来之后不仅可以看以往的内容，还可以看到接下来一年里我将持续更新的内容，而且每个月你可以在星球里面免费提问一次。比如说这期节目的灵感就来自于一个星球球友的提问，他说他感觉我看书很快，然后他跟着也去读了几本之后发现挺有收获的，但是跟不上我的阅读速度，所以希望我能够分享一下快速读书而且吸收好书中内容的方法。我看这个问题其实觉得问题很好，因为很多人都会有类似的诉求，但是我是这样回答的，你如果想要快速读完一本书并且很好的吸收其中内容，这个听上去很合理，但实际上是既要又要还要的事情。读得快的话，你肯定会略过很多值得细细咀嚼的点，读得慢的话，你有可能耗费大量的时间，你又没有办法读很多很多书了，所以这不是一个需要你去达成的目标去兼顾的事情，而是你需要去权衡应该放弃什么的事情。个人认为阅读你如果想要提速，那没有捷径，就像练习肌肉一样，你就多多阅读，唯手熟耳。但如果你的核心目标是提高认知的话，那我觉得你不一定要读一本完整的书，然后也没有必要快速的读完，你就应该去读经典的内容，截取你想要的部分来读。同样，自我提升和赚钱也没有捷径可以走，除了买彩票，没有人能够在不努力不花时间精力的情况下快速的赚到大钱，并且把这些钱留住，成功跨越阶级。然后我也希望这个星球能够吸引来一批同样想要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好的人。大家加入星球之后可以添加我的微信，我会拉你进一个专属的群，平时我会在群里面定期分享一些高质量的书籍、好文还有热点观察。平时我们在发布一期播客之前，我也会在群里面询问一下大家感兴趣的话题，让你们的疑惑得到嘉宾的解答。另外，我其实觉得星球是一个很神奇的构筑链接的方式。如果你有一些小项目、小课程在运营的话，星球或许会是我们达成合作的契机，因为其实还挺有缘分的。就是我有两期节目的嘉宾都是因为他们订阅了我的星球，我才认识的。其中就包括之前上了两次我们节目的稿前军哥，还有占星师赛赛，他们都是因为进了星球才跟我连接上的。然后大家一起合作，一起稿前，一起探索某一个行业、某个领域，星球自带的这个信任感在我们的合作之间的促进作用还是挺大的。最后也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现在已经有94位朋友加入了我的小星球。运营这半年多以来呢，我的星球也沉淀了将近400篇内容，解答了至少有30个问题，也收到了很多物超所值的反馈。所以原计划我是打算在3月底的时候结束现在的119元每年的试运营价的，但是为了感谢大家的支持，我想要把这个试运营的超值价格延迟到4月底，5月的时候我再去涨价，再按照199的年收费来收。所以大家如果现在加入的话，每天只需要3毛钱就可以让精神吃得饱饱的，我会努力的交付。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抓紧时间占一个坑，和我一起成长，一起赚钱哦。那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最后呼吁大家在世界读书日可以好好读书，也可以不功利的读书，知行合一的读书。今天就到这里，欢迎大家在小宇宙、苹果播客、喜马拉雅、网易云音乐、 QQ 音乐、荔枝 FM、 微博音频、视频号等多个平台搜索订阅满地找钱来找我们玩哦。想进听友群的朋友也可以在 show notes 添加浅浅的微信，让他拉你进群。拜拜，我们下期再见。